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们两个呢非常欢迎你进入到我们这个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是专门为我们回族的 Dosti 所设立的。
是的，天成和陈然在这里呢一起陪伴我们的 Dosti 学习上主的话语，一起分享生命当中各种的美好。
那我们呢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都是来播送这个有关尔撒和穆罕默德的经历啊，那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会谈到有关死啊，谈到未来啊，谈到永生的问题。我们每个人其实在地上的时候都是经历不同的一些的阶段啊，你也经历死亡，你可能也经历现在的生活。我不知道陈然你对这个死亡是怎么样的看待啊？
对于死亡呢，我有两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就是我还没有信上主的时候，第二个阶段就是我信了上主的阶段，对死亡的理解就是不一样的。先说我没有信上主的时候，那时候我对死亡是蛮有的这样恐惧害怕，我甚至不敢去面对啊，不敢去想。然后信了主之后呢，当我知道其实死亡并不是一个终点，死亡是我们永远的添加，我们可以回到永远的添加，跟我们的上主永远在乐园里的时候呢，我自己的内心面对死亡就是很平和的。特别是当我自己的亲人离世了之后，他们也都是信了主才离世的，那我心里就是带着盼望，我知道有一天我们也会在乐园里再相见，这时候面对死亡就完全没有恐惧了。
非常好啊。那其实我呢也是差不多的情况，就是在我小的时候呢，因为我住在一个很大的院子里面，因为在晚上的时候天黑嘛，那如果我从我住的地方去到那个外面的厕所的话呢，要经过那个院子，然后经过一个很黑的一个胡同，穿过去，然后那个厕所的那个又暗又黑，就是每一次我晚上上厕所的，每一次晚上上厕所的时候呢，很紧张的，
可以想象。
对，然后呢，就是都是在那种恐惧的当中度过，而且呢，那个院子里有棵很大的一个槐树，那个槐树上面有鸟啊，有什么？它夜里面，比如说你经过的时候，那个鸟会动一下的时候，或者叫一下的时候，你就更加可怕，
害怕了。
对，所以呢，我就是从小呢是在那种环境当中长大，面对死亡呢，我就是连想都不敢想，因为我不知道那个未来是一个什么样子。
是的。
直到我信了尔撒以后呢，我就发现其实人呢，面对死亡的时候，是因为对将来是没有把握的。
对，
你不知道你将来死了以后会怎么样的情况，所以会害怕。但是我发现信了主以后呢，我就是有一个永生的把握，我相信我将来我肯定去到我们的主那里去，永远跟他在一起，所以对于死亡我一点都不害怕的。所以每一次我唱诗也好，或者是每一次我跟上主来祷告的时候，我知道上主呢他给我恩典，给我这样的能力，而且他在将来的时候我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把握，我跟他在一起。所以这个就是我在我的人生的里面对死的一个观念，就跟你讲的差不多，就是死亡是一个转折点，就是当你离开这个世界，你的肉体呢是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你的灵魂呢是去到你应该去的地方。就是如果你是相信主的话，你是主的跟随者的话，你肯定是去到主的那里的。那这就是我对死亡的一个看法。那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在面对人生，面对将来世界的时候呢，我们真是需要认识我们在主的关系上跟主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系。接下来呢，一起来听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
尔撒是真主吗？
尔撒与穆罕默德如何看待暴力和和平？
尔撒为什么受限制？
穆罕默德是无罪的吗？
让我们从古兰经、圣训和天经来认识这两位历史当中伟大的人物。请听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
穆罕默德的归真，即使在穆罕默德的归真上，他都是蒙福的。那人说他受膏而终，临终的时候有爱他的家人和心怀感激的社群陪伴他的左右，他把四面八方背景各异的人们召集到一起，把他们团结起来，他把许多不同的部族合为一个族群，发起了一个普世运动，这个运动一直延续至今。到公元632年，穆罕默德时年63岁，他的回民追随者统治了阿拉伯半岛的大多数部族。他的回民追随者统治了阿拉伯半岛的大多数部族。穆罕默德预言了他即将来临的无常。一天晚上，穆罕默德请求他的朋友阿卜杜拉本·奥马尔陪他到麦地那的一个墓地。真主曾吩咐他要在那里为亡人祈祷。穆罕默德祈祷说：坟墓中的人呐，愿你们平安，你们比活在世上的人要幸福得多，因为各种纷争像暗夜天幕一样一波一波地袭来，一个比一个严重。然后他告诉阿卜杜拉，有两个选择摆在了我面前，一面是属世财富的钥匙，一面是离世之后在乐园中的永生，得见我主的面和进入乐园。阿卜杜拉怂恿他选择前者，但他说他已经选择了后者。然后他为埋在那里的亡人祈祷，祈祷完后就离开了。从那时起，真主就让他患上某个疾病，并借着那个疾病把他带走了。穆罕默德开始生病。穆罕默德所宠爱的妻子阿伊莎描述了随后发生的事情。使者从墓地回来后头痛得非常厉害，他找到我说：哦，我的头。他说：不对，阿伊莎，是我的头。然后他说：如果你死在我面前，我就可以用寿衣包裹你，为你祈祷和安葬你，这会令你感到悲痛吗？我说：我想如果你回到我的房子，跟你一个妻子度过一个新婚之夜，我会看见的。使者笑了笑，然后他逐个到众妻子那里去。他感到疼痛难忍，去到梅穆娜那里时，他痛得再也无法忍受。他把他的众妻子都叫来，请求他们让他在我的房子里接受照顾，他们都同意了。穆罕默德生病的可能原因。穆罕默德躺在床上的时候，他推测自己生病的原因。他说：阿伊莎，我在海白尔那里吃饭所引起的疼痛我仍然能感觉到，现在我觉得好像我的主动脉正被那毒药切割着。他回忆起3年前他攻击耶胡德海拜尔绿洲的情况，他的士兵杀戮了很多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人和田地而战的男人。在掳获的人当中有一个耶胡德妇女，名叫扎纳布阿尔哈里斯，是萨拉姆本麦斯罕姆的妻子。他为穆罕默德准备了一只烤羊，并先询问穆罕默德喜欢哪块肉。他得知穆罕默德喜欢前腿肉后，就在前腿中下了很多毒药，使整只羊羔都有了毒。然后他把烤羊拿进房子里， 摆在穆罕默德面前，他拿起羊腿咀嚼了一小块，但没有吞下。跟他在一起的比谢尔·阿尔巴拉·马瑞看见使者咀嚼，就也拿起一块咀嚼，并把羊肉咽下去了。但使者把羊肉吐了出来，说：“这根羊骨告诉我羊肉有毒。”于是他把那女人叫来，他如实承认是下了毒。他问那个女人是什么诱使他这样做的，他回答说：“你知道你是如何对待我的同胞的。我对自己说，如果他是个王，我就委身于他；如果他是个先知，他必会知道我做了什么。”因此使者放了他。比谢尔因为吃了那有毒的羊肉就死了。其他人，比如像解经家伊本·卡希尔和历史学家托马斯·休斯，认为穆罕默德立即把扎纳布处死了。穆罕默德临终的时候，比谢尔的母亲来拜访他。穆罕默德说：“乌姆·比谢尔，现在我感到了和你儿子在海拜尔吃的东西所引起的剧痛。”有些什叶派学者认为穆罕默德的两个妻子，即阿伊莎和哈夫塞，趁穆罕默德在临终睡觉时往他嘴里放了毒药，以便他们的父亲阿布巴克尔和奥马尔能成为回民的领袖，加速先知的死亡，可防止穆罕默德指定他的女婿阿里为他的合法继承者。然而这个说法没有被广泛接受，因为他在海拜尔的吉哈德路上就中了一些毒，并且抱怨自己因为中毒而死。与穆罕默德同时代的人视穆罕默德的无常是殉道。回民认为使者除了死于真主所尊荣他的先知职分外，还死于殉道。穆罕默德之前曾表达过他非常渴望能多次殉道，似乎他的愿望得到了应允。
我们从这个里面我们听到穆罕默德呢，面对这个最后啊，人生最后面对死亡的时候呢，其实他有不同的一些经历啊。但是我们就去想，尔撒跟穆罕默德他们都是经历了这个死亡，那我们就来想是什么导致了他们的死亡，他们的死有什么样的意义和目的，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我们从这个尔撒的生命当中呢，我们看到是什么导致了他的死亡呢？就是因为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本身是没有罪的，但是他却为了我们这些罪人来担当我们的罪，所以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他是来为了我们这些人，就是犯罪的这些人，甚至他愿意担当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他是没有罪的，来担当我们有罪的人的时候呢，他是用他的大能胜过了罪恶，胜过了死亡。所以上主透过尔撒呢，能够显出他的大能。虽然罪跟死亡对我们人来讲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力量，人没有办法去面对，没有办法去解决，但是尔撒在十字架上他却解决了罪跟死亡的问题。用什么方法？就是他以大能胜过罪恶，胜过死亡。所以当他复活以后，他以大能胜过一切，而且他坐在天上就成为真正的基督，也就是弥赛亚。他有这个权利，有这个能力来拯救我们，而且呢，他胜过了一切。所以这就是上主透过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成就的。
嗯，是的。那么耶稣基督的死呢，是否早有预言呢？在天经的旧约和新约呢，都是有记载的啊。我们先看一下旧约，以赛亚书53:6-7是这样记载的：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时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讲剪毛的人手中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上主耶稣基督他是已经预表了他会受死， 为我们的罪来受死的。
嗯，所以他成为一个代罪的羔羊，就是旧约所献的那个祭啊。所以到了新约的时候就解释他是主的羔羊，就是被宰杀的那个羔羊为我们献上，因为他的献上他的牺牲所以能够拯救我们，因为他的复活呢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所以这就是上主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恩典。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喜乐三宝论人生。
三个不同的人生，
三种不同的经历，
但都有共同的生命体验，
在主里面都是喜乐宝贝。
分享生命中的喜乐，
探讨人生中的优美，
喜乐三宝，优美人生。
喜乐三宝，我们又在一起聚集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培玉，
我是红丽。
我们这三个快乐的人生三宝呢，我们又在一起讨论人生的问题。其实我们是非常喜乐的人生的经历，面对很多困难，很多挑战，但是呢，我们内心是非常喜乐的，所以内心是非常强大的。那今天呢，我们谈论一个苍蝇的问题。
哦，苍蝇。
苍蝇呢小小的，但是呢它可以胜过一个世界冠军。
此话怎讲？
讲到有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世界桌球的冠军，那他在比赛当中呢他常常是赢的嘛，那么很少有人胜过他。那么有一次在比赛当中呢，他要跟对手比赛的时候，他认为自己可以赢的，所以在比赛当中呢他就想很快的就拿下对方。但是呢突然间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苍蝇，就落在了他的这个白球的上面，然后呢他就把它赶走了。赶走以后呢，过了不久他正准备击球的时候，那只苍蝇又飞飞飞飞回到一个白球的上面，然后呢他又把它赶走了。当他赶走的时候呢，这个场上的观众呢就开始笑了，因为好像很幽默啊，这个一只它飞飞飞到那个白球的上面，那大家都很奇怪啊。没想到当他再准备击球的时候，那个苍蝇呢又飞回来了，飞回到白球的上面。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讲呢？你会觉得苍蝇无所谓的，我击我的球就完了，还是说这个苍蝇太讨厌了，我要想办法把它赶走？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
我觉得真的是会有机会影响到我去打这个球啊
的心情。
对，打球的心情，因为专注在这个打球上面，其实外界的这种干扰，有的时候如果一不小心真的容易被他把这个心思意念就给吸引过去，就影响到整个的一个竞技的状态。
嗯，你说对了，当那个苍蝇在那飞来飞去的时候呢，这个世界冠军呢真是被那个苍蝇呢给影响了，结果他开始情绪有些激化，甚至暴怒了。那个苍蝇怎么不飞走，他就虽然没讲出来，但是呢他想办法去把这个苍蝇赶走，但是那个苍蝇不断的往回飞，然后他呢就不小心碰到那个球，然后那个裁判说
犯规，
你已经碰球了，然后呢那个机会就给了对手，所以对手呢就借着机会不断的打到最后让他赢了。这个世界冠军就这样把那个冠军应得的给了对手，
拱手相让。
对，所以一只苍蝇能不能胜过世界冠军呢？这个觉得很奇怪的一个事情，但是就在我们人的当中发生了。小小的一个苍蝇怎么会影响到世界的冠军呢？
我觉得真的这种竞技比赛啊，真的是很容易被这些一些场外的因素或者一些其他的因素所影响。所以这些专业的运动员真的是很不容易，他们要培养自己的专注力，非常的专注在这个比赛本身，而不被一些其他的因素所影响。就像我以前有时候也会跟我的朋友一起组篮球队出去跟其他的篮球队比赛，到了比赛的后半最后最关键的时候，其实考验的未必是技术，未必是真的体力能力，而真的就是考验我们的专注力，我们是不是能把心思依然专注在这个比赛上，专注于自己该做的事情上，这就是赢或者输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关键。
培育还是有很多的体育的比赛经验，我是想到了我们的工作里头啊，就是说作为一个 职场人士、专业人士，那么我们在工作的当中服务客户的时候，常常会遇到一些比较难搞的客户了，
嗯，
或者说一些令人头疼的情景。这个有的时候这些工作里的问题就像这只苍蝇一样，你挥之不去，它很烦人，你看似解决了，但是它过一会儿又回来了，它就会搞到可能客户也不开心，搞得我们也很烦，但是这个时候你又得忍住自己的情绪，然后依然保持耐心的去解决问题，去想办法，那么最终还是要给自己一些心理的建设和暗示吧，就是说无论如何这个问题它总会解决的，我们总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只要精神不滑坡，方法总比困难多。
嗯，所以专注我们的目标，然后能够用各种的方法把它解决。我们知道这个刚刚过去奥运会，那么其中呢有一个在香港的一个击剑的运动员叫张家朗，那么他在比赛当中呢拿到了世界的冠军。那么按理来讲他本来是没有这个把握的，因为他从来没有拿过世界冠军，也没有这样的一些经验，但是呢他却拿到了冠军。原因在哪里呢？其实他自己本身立了一个目标，就是要把对手能够打败。其实他的对手是比他强的，按理来讲一开始一直是在前面的，他本来是胜不过对方，但是他后面的超过去反而击败了对手。原因在哪里呢？是因为他不是看对手有多强，而在于我能够用我的强项击败对手的弱点。那么这就是他的一个教练教他的，就是说你专注在你自己的目标上，不要看对手或者环境。当你看对手和环境的时候，你觉得是不可以的，但是当你目标定下的时候，你要做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做到的。所以这个世界冠军就这样拿到了，一个苍蝇胜过了一个桌球的世界冠军，但是一个普通的从来没有拿到世界冠军的去战胜了本来是世界冠军的一个队员。所以当我们有目标确定的时候，集中我们所有的目标，专注在你的做的事情上，你就可以能够达到你的目标。同时呢，另外就要调整我们的情绪，调整我们的方向。当我们受别的环境影响的时候，我们要调整自己，因为周围很多很多的环境让我们离开我们的目标。如果我们不调整的话，可能就像那个所谓的世界冠军那样，我们被一只小小的苍蝇被它影响了。
嗯，其实往大一点说啊，我们整个人生其实也就像一场比赛一样，我们要专注于自己在地上，在这个世界上所要达成的目标，我们这一生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这样的话才能说在外界有很多杂音，有很多声音啊，你应该做这个，你应该做那个，那我们也不知道该做什么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关注于上主把我们摆在地上，让我们一生所达到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当我们眼中看着那个目标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偏离原来该走的路，而是向着标杆直跑啊。
对，有了明确的目标，也就不容易被这些像苍蝇一样的外来因素所干扰。
其实呢，我们在人生当中呢，我们最大最大的敌人不是对手，也不是环境，而是我们自己。当我们胜过自己的时候，目标确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突破我们自己，达到我们所要做的目标。在人生当中，如果我们没有调整自己的方向，调整自己的情绪，也同样是受这些影响。所以我们需要胜过自己，调整自己的情绪和方向。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天经的尹之乐哥林多前书9:24，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较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首先要调整我们自己的人生方向，然后我们自己要胜过自己， 让我们在人生当中有一个突破，达到我们人生的方向，更是在人生的当中能够荣耀我们的主。我是杨天成，
我是培育，
我是红利，
喜乐三宝，
快乐
人
生，
再见，
再见。
喜乐三宝，
我是培育，
我是红利，
我是天成。
喜乐三宝，优美人生。
我们在这里面看到这个专注的重要性啊，就是把我们的焦点放在我们所做的事上，专心的去完成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把我们所做的能够做好。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的人生呢，面对我们不同的选择，面对不同的情况，但是我们要专注在上主的上面。当我们仰望我们的主，专心的去依靠我们的上主的时候呢，他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让我们能够面对这个世界我们有把握，同时面对将来我们有永恒的恩典和盼望。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载伯尔诗篇145篇17到19节，
主在他所做的一切事上都是公义的，他对他所造的一切都存着慈爱的心，凡求靠主的，主都和他们接近，就是和所有真诚求告他的人接近。敬畏他的，他就要成就他们的心愿，也要听他们的呼求，拯救他们。
当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我们专心的来仰望他，专心的来祈求他恩典的时候，他就与我们同在，更是在将来永恒的里面，他让我们享受他与我们的同在。当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我们学习，我们把我们的焦点放在我们的上主的上面，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我们都是专心的仰望，随时来到他的面前，享受他的同在和恩典。也希望你呢，随时跟我们来分享，把你个人的一些的经历或者一些的想法都告诉给我们，或者有什么让我们来为你读啊的，都可以告诉给我们。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
13229966122，13229966122，记得注明恩典两个字。
对，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我们就知道这是给我们这个恩典与真理这个节目的。好了，我们时间就到这里，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
见。再
见，
我们有不同的天赋，
但有共同的天职，
愿透过恩典与真理，
同回族的道斯蒂一同分享主的爱和恩典。
我是陈然，
我是天成，
天成自然，
天然组合，
愿主赐你平安喜乐。
Thank you.